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其实有钱没什么用，我也曾经住过地下室，就北京的地下室，一个月几百块嘛。中国对北京的雾霾是哪来的，还是相对比较清楚的。
欢迎收听聆听转折点系列访谈。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对话来中国创业的瑞士小伙李牧。
能说说你这么多年经历过的那些挫折吗？
当时很崩溃，就是我们公司进行融资，然后大家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哎，你这个外国人在中国创业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从时间上来看，其实我在中国的时间可能比很多海归还要更长，所以当时就反复的去讲这个 BP， 一天到晚就是各种被拒绝，反正几十次肯定是有的，或者也是有这种基金说 OK 好给我们投资，然后完了最后呢，你就看你看条款的时候你就崩溃了，是这个感觉跟狼一样，就是要把你准备把你吃掉。我觉得这些人很多根本没脑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当然有例外的，有非常优秀的基金吧，但是我认为很多都很二的。后来也是有机会遇到一堆人有跟我比较类似的想法，包括一些和我想法比较一致的投资人。最后融资我们的股东有来自美国、来自德国、来自中国，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但是真的是有近半年就是每天都是被拒绝，如果不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放弃的。
那回过头看，比如说如果回到2014年，假设当时北京的空气质量没有这么恶化的话，你如果不来做硬件，你会去做什么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好问题。有一个词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这个职业的规划。我感觉它不适合我。你做了那么多的规划，其实总是会有问题，你总是不可能按照那个规划真正去走。我感觉如果没有做这事，肯定另外一个事情可能也会吸引我。
那你怎么来看待过去这么多年中国的一个互联网创业潮？因为你也身处其中嘛。
在中国有个特点，就是任何事情只要变成潮，会有几个做得特别好，然后会有一堆跟着走。这两年你会发现，好像你周围的这个邻居小孩，甚至邻居的小猫都想去创业了。我觉得有一些人是真的想去改变世界或者实现自己的一个想法，那些公司我相信都会变成伟大的公司。但是有一个这样的公司，有99个就是我怎么赚快钱，所以也导致了整个生态有一些奇怪。
像你生活中，你会鼓励比如说来中国或者在中国定居的这些跟你一样外国人，鼓励他们在北京创业吗？
我觉得无论是谁，我就鼓励大家去做一件事儿，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住在一个小房子的人要远远开心于一个特别讨厌上班但是有大房子的人，这是100%的。
我想很多听众可能也很关心，在瑞士的年轻人他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一个就业环境、创业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能稍微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在瑞士或者在欧洲整体吧，大家的想法比较简单，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不会去有那么多的压力和顾虑。在瑞士很少有人买房子啊，70%的人都是租房子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可能就不会去有那么多的迅速发展的公司等等。我看我大部分朋友就是还在那的啊，基本上都是每天比较开心的上班，然后下班在周末去爬爬山之类的。但是反过来说，我回家的时候跟他们聊，我心里会觉得这感觉有点没意思，不是那么精彩。
我相信你肯定也观察到了，就是焦虑这个词在中国的年轻人里面，尤其在北上广这样的地区，这几年是高频出现的一个词汇。尤其还有那么多的公众号呀、媒体啊，给我们制造焦虑。对于你来说，你在中国创业，然后你也目睹这些现象，我很好奇你对这个的一个看法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习惯，定期的会看一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电影，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我们公司基本上每6个月都会看一次。我感觉焦虑的来源，这个也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啊，就全球可能年轻人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嘛。我认为社会文化各方面其实是在经常性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想要什么，但是他告诉我们的那些想要的东西其实经常是不对的。如果你一直是在追求那些物质性的东西的话，其实那你肯定会有焦虑的问题。先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当然有时候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比较难。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话，那个福布斯中文版 他把您列入了10个行业里面的30岁以下的30个人这份名单，这个事情对你来说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激励吗？
我感觉是，确实还挺荣幸能上这个。当时还有个一个采访嘛，我讲了一堆可能很多人不太会爱听的话，就是毕竟福布斯嘛，福布斯都是说谁最有钱嘛。我说其实有钱没什么用，能够上这个排行榜也是我比较高兴，不是因为自己上了一个什么杂志，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得到了一个他们的认可。
嗯，就是自己从事的热爱的一个事业也被外界看到了。
对。
从你青少年一直到现在，你的兴趣，你所关注的方向，其实中间也变过好几次。我想知道，就是最近几年你有培养出什么新的爱好吗？
我每次开始做一个事儿的时候，其实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当我做到这个水平我会满意。我当时学武术一个目标是代表国家来参加比赛的水平，当时学中文也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我的中文要学的和中国人差不太多。那我们做这个公司也是有目标，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也不会去对什么任何其他东西有兴趣，一心一意的去把这个公司做好，可能以后再看看有什么新的兴趣爱好。
那我们回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话题上，就是您毕竟您的身份嘛，是一个在中国创业的瑞士小伙，您刚也说到了你自己不太爱规划，然后跟着自己的爱好兴趣走。
嗯，
你觉得你的这套经验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是可以复制的吗？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这样走，因为我需要买房买车。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鸡跟蛋的问题。你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也可以让你去有房有车。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知识嘛，就是如果你是在你工作很快乐，你的工作会做好。你很不快乐的，非常不愉快的去工作，肯定做不好。在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如果我看到一个同事，他明明不想做这个，或者他觉得做这个没什么意义，那他肯定第一是肯定不会成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了，或者是因为这个他不可能把事儿做好。
刚也提到了，除了你觉得中国在可能经济上有一个前景之外，你也提到了你本人从个人上也喜欢在中国的生活，能具体说说吗？就中国的哪些生活方式是吸引你的？
两方面，一个是传统，因为比较早学武术，后来也学快板学相声，对这些东西就是有兴趣。但是到现在最吸引我的还是这种迅速发展，我还是很欣赏中国的现代和传统的这种结合。比如说这次创业的时候，我又看了一遍三国，感受也完全不一样。我感觉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我可以直接去用的一些知识点和一些战略，我以前看这根本就没有这个感觉。你在现代的生活里边也都能看到很多别的公司，我看他们的战略，我基本上都能猜这是来自于哪一本书的哪一章，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你觉得人生一定要丰富，那么肯定很多听众也会特别好奇，这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你本身经济上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人可能并没有这样的家庭条件，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我应该说明我们家不是那种很有钱的，我们在瑞士是属于中等吧。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从来没住过四星级酒店，说白了我认为能吃饱饭有地方住，这就属于没有大的经济问题。我如果从一般的那个物质上的这个条件来看，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你像我结婚了差不多30岁，没房没车，那我这很失败嘛。但是我觉得因为有一些牺牲，所以才有机会去做其他的那些事情了。
你刚刚提到了，其实你有一段时间是没什么收入的，那段时间你的一个经济上的来源是什么呢？
核心的还是不花钱。我也曾经住过地下室，就北京的地下室，一个月几百块嘛，就是吃饭也可以吃得很便宜很便宜。那时候经济这可能收入来源嘛，就是会有一些各种比较杂的一些事儿。我当时学快板，每隔几个星期会有一个演出，1000块钱，一个月不就2000块钱嘛。但说实话，你2000块钱在北京想活想生存应该还是有办法生存，只是生存的比较不理想而已。那就少吃饭，而不是说没钱呢先找一份工作，其实我不喜欢。
你刚刚说到就是团队的很多人为梦想加入这个团队，那你觉得你公司或者你的团队的这个梦想具体指的是什么？
我们的公司看上去是一个做硬件的公司，实际上我们想做的事情跟硬件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我们觉得空气污染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其实也没有人在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在给你做相当于创可贴，就是净化器嘛。我们想做的事情其实是通过数据 通过空气质量的数据能够更好的明白空气污染来自于哪里，它是怎么造成的，它是怎么移动的。这个其实听起来简单，但是非常复杂。我们做产品，做室内的，做室外的空气的检测仪，通过这些可以慢慢的去进行更多的分析。我希望有可能在10年以后，当我看到北京的天气，北京的天空，它会更蓝，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是有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很多人愿意加入也是这个原因。
你现在搞清楚北京的雾霾来自哪里了吗？
对，其实不只是北京，中国的政府在这块其实做的还不错。中国对北京的雾霾是哪儿来的还是相对比较清楚的，我们也是相对比较清楚的。但是呢，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新德里，那真的是谁都不知道，因为没有足够的数据。
你说过你是一个比较追逐自己梦想的一个人嘛，团队里面也招了很多你称之为疯子，这对你的管理有带来过麻烦吗？
没有，反而好太多了。我最喜欢的一个采访是那个乔布斯，有一个采访记者在问他你怎么去做这么好的产品，他说其实非常简单，你招最优秀的人，然后你 get out of their way， 不打扰他们，让他们干。真正优秀的人不需要被管理。
他们是不是有那种共同的特征，比如说都对金钱没有特别的敏感？
也不完全是，这个我相信我可能在公司里边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
我们刚刚在谈那个福布斯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你觉得你的这套逻辑是怎么形成的？
当然不是说钱没有任何的作用，它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呢，当你去疯狂的去追求它的时候，你会很焦虑，而且最后你也不一定能拿到多少。但是呢，当你追求丰富精彩的人生，我相信它自然而然就会。
现在我们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哦，好。
首先是你最喜欢中国的是什么？
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
没有，应该说就是快速的变化。
最不喜欢中国的元素是什么？
可能就是跟风，跟风现象太厉害。
你最欣赏的创业者是谁？
Rancho， 三傻大闹宝莱坞里边那个主角 Rancho。
除了相声快板，你还想学中国的哪门传统技艺？
我有点想学那个古筝吧，我就觉得那声音挺好听的。
你在北京住了这么久，最喜欢北京的哪儿？
胡同，我们办公室也在胡同里。
你自己住胡同吗？
不住，办公挺好的，住都还是楼房好一点。现在
你觉得和中国人相处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说南方的话，有时候这个说话会更委婉更绕，有时候还是很难懂人家想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我一般跟东北人其实相处的还不错，大家说话都挺直接的。
你能透露一点比如说带领一个国际化团队的一些诀窍吗？
要明白会说这个语言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关键还是懂人家是怎么想的，思维方式，有西方跟中国在做事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需要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和他们去沟通。
比如说有一个中国人想成为，比如说对瑞士对德国的了解跟你对中国的了解一样，达到一样的程度，你觉得你有哪些经验可以给他？
那当然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不一定需要很多钱啊，可以很便宜的，可以做一个在德国的流浪汉。
好，非常感谢李牧今天来做客本期的转折点。
好，谢谢谢谢
大家，下期再见。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 LinkedIn 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感谢收听。